电影叫《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啊，中文的翻译大概不太跟这个不太有关系。那么这整个系列的故事是讲到有一个魔君，这个魔君呢即将要复生。那魔君如果复生的话，就会对这个世界带来惊天动地的伤害。那跟他的复生，特别跟他的威力非常有密切关系的关键呢，是一只魔戒。所以呢，有一群，我只能用这种表达法，叫有一群生命，他们组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做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啊，就是这个啊那个魔戒使团。那为什么他们叫 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呢？因为这个群体负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摧毁这个魔戒，因为他摧毁了这个魔戒，这个魔君就不能够复活，然后这个世界就可以进入和平。那这个 fellowship 当中呢，有几个平凡的哈比人，你们最知道十二月要拍 Hobbit，要上映 Hobbit 第二集，去年第一集，今年第二集，这是所谓的魔戒前传。那这几个哈比人呢，他们爱吃，他们爱喝，他们爱抽烟斗，他们爱唱歌。那但是在那个飞袍巫灰袍巫师 Gandalf 的召唤啊呼召，还有那个这个精灵的受命之下呢，这几个这个小哈比人呢，他们就加入了这个团体。从他们本来自己住在自己的地方，然后过着这个吃喝玩乐的生活，然后没有明确意义的生活的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转而投入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当中。虽然他们在这个使命的过程里面，他们吃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呢，他们呢不但完成了使命，不但拯救了当时的世界，不但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而且呢，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因为这样的磨练而成熟、成长。那所以呢，我说这个他们的这个蜕变的过程，叫从小哈比人变成魔戒使团。那我们的生命呢，常常也是如此。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不是只是因为上帝的救恩，所以就得到了一张天国的门票；不是只是加入了一个团体，然后大家在这个团体当中彼此相爱而已；更不是呢，没有信主前本来过着吃喝玩乐没有人生意义的生活，信了耶稣之后呢，继续过着吃喝玩乐，但是对人生意义迷茫的生活。当然，你还是有时候可以吃喝玩乐一下，可是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表明上帝要呼召你过另外一种人生。这个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那每一个基督徒在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同时也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使命。这个使命的根源在于什么？这个使命的根源在于那一位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差派。好像我们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讲到的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差派。有意义的事情是，四本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都在这五本书都在他们的书卷当中记载，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当 他在升天前有40天的时间，他不断的向门徒显现。然后呢，这些使命是在向门徒显现的过程当中对门徒所颁布的使命。有意思的是，这五处使命的颁布呢，可能是来自不同的作者或者是相同的作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五处的使命的颁布呢，好像记载内容不完全相同。那事实上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作者呢，按照他们的记忆跟他们写作的目的，选择了不同的论述。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分享其中的两段经文。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讲哦，这是我们《使徒行传》的回顾。我们上礼拜不是把《使徒行传》讲完了吗？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一段经，今天讲的是要把整个《使徒行传》的内容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看《使徒行传》的最前面。如果你要为《使徒行传》找一个 key， 找一节圣经，说用这一节圣经打开整本《使徒行传》的内容的话，那个这个我们通常叫做 key verse， 叫做要节。好，我们今天念的《使徒行传》一章的一节到十节里面的第八节，在那第八节里面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然你可以说是做主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当中耶稣所颁布的使命的要点。那在这一段，在这一节圣经当中，他提到几个要点，我看是不是在那里。 OK，第一个要点是圣灵。首先提到圣灵要降在基督徒的身上，这是耶稣基督，这是基督徒能够执行跟完成神使命的力量的来源。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如果呢只靠我们自己，我们所能够成就的非常非常的有限。这是第一个圣灵。第二个讲到是你们，你们是讲谁呢？你可以讲说是当时的门徒，你也可以讲说是基督徒。那用的不是你，用的是你们。因为呢耶稣基督在那里讲到的是基督徒群体，简单的说也就是教会，教会是神使命的执行者。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使命传扬的范围跟进程，是它的范围。而这个范围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发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就好像我们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一样，福音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然后传到了，我上个礼拜讲过说到二十八章的时候，福音好像传到了当时观念当中的地极。那当地极这个概念呢，随着历史的发展继续不断的发展的时候呢，福音也不断的扩展，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向我们今天所谓的地极前进。然后这段圣经还讲到说我们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这里讲到他说耶稣基督说要做我的见证，或者用我们的角度来讲说是做主的见证。福音使命的内容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具体而来说的话，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工作，也就是他来到这个世上所成就的救恩和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福气。那么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做我的见证表达的意思是表达这个见证呢，不只是口传，也不只是笔写。好像你们下个礼拜要受洗的人 interview 以前都要写什么？都要写见证，对不对？你不要觉得那是一个功课，其实呢把自己的见证写下来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操练。你写下你的见证之后呢，有人下次有人要你告诉他福音的内容，你的见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蓝本。好，那但是不只是口传，不只是笔，见证应该是全人的生活和生命。你的生活能不能够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呢？几个礼拜前我放了一张照片，哎，这张照片到哪去了？ OK， 那我大概知道，那是因为那是我今天早上放进去的，可能呢没有放进来。你还记得几个礼拜前我放了一张照片，讲到哎，那个照片里面是有一个人，然后背了一个好大的十字架走在路上。我觉得这个照片非常的生动，从抽象的意义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每一天都背着一个十字架，然后呢去上课，去上班，在路上走，背着十字架搭地铁，开车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十字架就拖在你的车上。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要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 耶稣基督，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从人让我们的身上看到说这个人的行为很好，这个人爱人助人，这个人诚实谦和。为什么？因为他是领受了耶稣的救恩，生命得到改变了。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因为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所以你要行为很好才要信耶稣，这是本末倒置，而是你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你的行为变好了。所以下个礼拜受洗的人，你不要听今天听我讲了吓得就是我要退出，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还不够好。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全人成为主的见证人。用口传，你们现在很多人呢用笔传，我说的意思是说写 email 啦，对不对？上脸书啦，对不对？用或还可以用照片传。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们的全人能够成为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在另外一个地方谈到的使命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那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如果做主的见证是我们使命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一章跟第20章强调的是这个使命到底要带给人的是什么。那约翰福音的主题是什么？约翰福音的主题是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耶稣是那一位先存的无始无终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带来真理，带来恩典，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我最近在两次在学生团契当中特别的讲座里面讲到的，让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认识真理和真神。而且这种认识啊，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意思，这个认识强调的是生命的关系。那么不只是认识真理，让人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恩典，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解决人类现世和终极的困境。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之后，在约翰福音20章，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向门徒说的是什么？他向门徒说照样差你们。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天父差派，耶稣基督也照样差派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照样，这里这个差派有一个模范，就是天父对圣子的差派。那我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要带来使人认识真神，使人因为认识真神而认识真理，使人因为认识真理而解决自己生命的困境，而得以享受因为有神而有的永生的生命，那么我们也同样的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使命。当然我们说有一点不同，为什么？因为耶稣呢是真理的本体，所以透过他呢就启示了完全的真理。我们说呢耶稣基督是救恩的成就者，可是呢我们不是真理的本体，我们也不是救恩的成就者，所以我们的使命像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像是真理跟恩典的传达者，因为我们的传扬让世界上的人认识真理，让世界上的人得到恩典。这是第二段经文。第三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5章，那里讲也跟基督徒的使命有关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整个登山宝训的重点在哪里？整个登山宝训的重点讲到神的国 跟神的国的律法，或者我们说是神国子民的状态。谁是神国子民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成为神儿女的人们。所以登山宝训讲到五章到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七章告诉我们的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活状态。那我今天只讲这两三节，这其中讲到神国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发挥光和盐的作用。那么所谓发挥光的作用，我们前几个礼拜已经不断的强调了，所以我今天不多讲。发挥盐的作用指的是什么呢？在古代的时候，现在跟古代也许不完全一样，但在古代的时候盐主要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什么？是调味。现代人的问题是什么？是用盐过量，对不对？好，用盐过量之后就会怎么样？就会高血压，像我一样，对不对？好，可是古代不一样，古代呢盐很稀少，所以吃的食物很淡很淡，没有盐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甚至食物不容易吃下去。古代呢有盐做菜才容易可口，那么所以呢盐是调味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舒服一点。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舒服一点吗？进一步的我们可以说，当我们关怀，当我们爱，当我们见证，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冷漠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发挥一些盐的作用。第二个，在古代的时候盐的作用是做什么？是防腐，是让东西不会坏掉。那我们要说这个世界可以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存在，可以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努力，可以少一点堕落跟少一点腐化吗？所以我们要 challenge 我们自己说， Boston 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存在， Boston 可以变得更好一点，或者是少化一点。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责任感跟 challenge 吗？Boston 大学、东北大学、 MIT 大学，因为我们的存在，这几个学校可以变得更好一点吗？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跟我们的使命。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点就是，这个地方不是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讲错，不是说你们要做光做盐，这不是这么说。这里是怎么说？这里说你们是光是盐。那这个有几个含义。首先呢，他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是你已经是了。所以你的角色是什么？你的责任是发挥光和盐的作用。那么因为你已经是了，所以发挥光和盐的作用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你必须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这个作用，你不能够放在斗底下，你不能够放在盐罐子里。你要怎么样？你要让你的灯放在灯台上，你要让你的灯放在山上，你必须要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作用。其次，这个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含义是，这不是做出来的。什么叫做出来的呢？做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不是，现在呢做出来了。这不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样式。基督徒的生命的样式就是说，我要发挥光和盐的作用，是要从内在生命当中的自然流露。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让我得到了新生命了，这个新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我能不能够发挥出那个光、那个功能呢？能不能够发挥那个功能的重要的关键在于，这个生命在我的里面它有没有变质。好像这里说，好像盐变质就怎么样，就失了味了一样。这是对我们来讲的一个重要的提醒。 那我前面讲的是三个基督徒，耶稣基督对于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圣经 的诠释。接下来呢，我想要很具体的跟大家谈到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的具体的几个层面。刚才我们讲了三段经文，到底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去执行的使命有哪几个呢？第一个是布道，第一个是布道。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传福音，领人信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靠耶稣基督的救恩领受新生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恩典和福气，也是一个人生命得到更新的根本，也是一个社会呢得到改善跟进步的最主要的基础。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必要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那么但是因为我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不断的强调，所以今天我只强调一两点，就是我们固然要用口传，固然要用笔传，所以呢明年我们定时会开这个个人布道训练，所以呢明年我们开这个训练的时候呢，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应该要去参加。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更要用生命传，不只是口传，不只是笔传，你还要用生命传，让你的人生成为吸引别人到神面前来的媒介。所以在个人布道的做法里面，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布道，这个个人布道叫什么？叫做友谊式布道，去和别人做朋友，去在别人的面前把你的生命跟生活见证在他的面前，好像有一首诗歌说的，使别人由你见耶稣。所以我们强调了生命传，其次要个人传也要群体传。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个人传福音给别人很孤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把人带到我们当中来，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的爱心关怀。这好像我前几个礼拜讲到过，说有人去腓力去告诉拿但业说，啊，拿撒勒人耶稣是我们所等候的。拿但业问了一个问题，腓力答不出来，腓力就说，好，你来，你跟我来看。然后呢，拿但业最后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用生命传其实比用口传，比用笔传对我们的挑战更大，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更加的扎实，所带给人的影响力常常是更大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特别刚刚信主的人，他们在分享说，什么让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很少人谈到的是今天牧师在台上讲到讲了一句什么话，我就愿意相信耶稣。其实大部分的人谈到的是什么？谈到的是某一个人的生命榜样、爱心、关怀，让我从那当中见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当牧师的一点都不会应该怎么讲，一点都不会嫉妒这样的状况，因为我觉得这是真实的。当然呢你还是要听一听不讲到，对不对？ OK， 好。第二个，宣教传福音领人信主会发生在我们周围，但是也应当发生在像远方，应该发生在相同的族群当中，也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族群，或者我们叫做不同的文化当中。传道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这个部分呢，传统上叫做宣教。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个用词只用在这上面是不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姑且这样用。从使徒行传开始，你看到宣教是指保罗这样的犹太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是指使徒从耶路撒冷出发，把福音一直传到撒玛利亚，传到该撒利亚，传到小亚细亚，传到土耳其，一直传到罗马，传到西班牙，甚至传到，你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传到哪里？传到爱尔兰，然后再传到 Boston 来。中世纪以后的宣教工作，很抱歉的，天主教的修会是比基督教更早开始， 所以天主教的修士呢，随着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他们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军队到什么地方去殖民，天主教的宣教士就把这些把福音带到那些殖民的国土上。那更正教的宣教呢，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过莫拉维亚弟兄会，不一定很清楚，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Prudential 的 mall 里面，每一年我猜每一年 Christmas 的时候 Prudential mall 里面呢会有这样的圣诞装饰。你们知道这个圣诞装饰叫什么？还记得我上个礼拜上上礼拜讲到的，有一个族群，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呢曾经把福音带到非常远的地方去，在18世纪的时候，然后他们发展出一个公益的作品，这个公益的作品叫做伯利恒之心，这就是伯利恒之心。所以你知道你到 Prudential Christmas 的时候，你到 Prudential 去，你会看到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的什么的伯利恒之心挂在 Prudential 那里，不是他们挂的，是后来有人把他们当 把这个漂亮的这一个装饰放在那里。那么其实呢，比莫拉维亚弟兄更早的是，当清教徒来到纽英格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些牧师来到这里，但是呢大部分的牧师主要是来这个地方牧养白人信徒，可是也有人来到纽英格兰这个地方传福音给在这里的印第安人。你们搭地铁搭 D line 绿线 D line 有没有一个站名，这个站名叫 Elliot， 有没有？ D line 有一个站名叫 Elliot， 对不对？ Elliot 为什么他叫 Elliot？ 因为这个站呢在纪念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John Elliot。 我刚刚讲过说白人的牧师来到这里牧养白人，但是这个 John Elliot 他在17世纪的时候，他在麻州这里传福音，他把圣经翻译成为麻州的印第安人的那个，其实 Massachusetts 这就是一个印第安种族的名称，他把它翻译成这里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文。然后呢，他鼓励印第安人建立一个一个的叫做什么，叫做祷告城。麻州呢，过去总共有14个印第安人的祷告城，最近的一个可能在哪里？应该是在 Natick 跟 Needham 的附近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谈到像亚洲的宣教，有一个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他原来在英国的一个宗派里面当牧师。有一天，这个年轻的牧师在一个牧师的祷告会当中站起来说，这个 William Carey 站起来说，我们应该要差派人到印度去，甚至到中国去宣教。那时候那个祷告会的会议主席是个老牧师，他就说，年轻人坐下，如果神要拯救那里的人呢，他自己会去、okay. 当时这个 William Carey 他就坐下了，但是他人坐下，他的心没有坐下。所以几年以后，他带着一群人到印度去，这群人包括那个老牧师的儿子。今天这个社会改变了，交通的状况改变了，世界的版图改变了，文化的变动改变了，族群的状况改变了，所以宣教的范围更广，宣教也更容易了。以前宣教呢，从英国到中国来宣教要坐半年的船，现在呢，我们要做宣教啊，搭30分钟就可以了的车子就可以了。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城区施工也是一种宣教工作。可是我发现的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我们连30分钟都嫌太远，不要说搭30分钟来宣教，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连搭30分钟来教会崇拜都嫌太远。那我们这些老骨头要传福音给你们年轻人，我们要不要跨文化呢？要不要，不要说跟你们差30年，差10年就算跨文化了，对不对？我们要学你们的语言，不是学中文，而是说要学你们的用语，我们要懂你们的文化，这也是宣教。可是也许有一天我们 COM 呢，我们的事工可以发展到去远方传福音给在那里的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派短宣队出去，这都要看我们未来的发展。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现在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力量里面，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为宣教的工作做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社会关怀，带领人归主，不管是近处的是远处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这不是唯一的使命。我们还有一个部分的使命，是因为耶稣，因为基督徒的存在，让上帝的旨意彰显在这个世界上，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好像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一样，就好像耶稣基督曾经说我们要爱人如己一样，就好像保罗，上礼拜我讲到保罗他在往罗马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碰到了无数的挑战跟困难，但是他随时都带给周围的人祝福一样，基督徒在社会上也要因着我们的参与跟投入，让社会多一份温暖，多一份美好，多一份爱。这些可能表现在救灾上，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个救灾的需要，可能表现在到老人院里面去关怀老人，我们有年轻的团契去做过这样的事情，可能表现在去 home shelter 去煮饭服侍，我们也做过，可能表现在更多的社区服务上。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美国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那个穆勒，他上帝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开孤儿院。他透过开孤儿院拯救无数的孤儿，他在开孤儿院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他不断的依靠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所以有可，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的社会关怀。他也，所以基督徒的社会当关怀可能表现在随时随在对人的关怀上，甚至在对一个陌生人的问候跟关怀上。也许呢，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上帝就用你成为别人的天使，或者是上帝就用你成为好像圣经所说的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有可能你做的一件事情，小事情，有可能你有的一个关怀，有的一个问候，一个安慰，就会带给人关键性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做的。第四个，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大一点，有没有可能因为基督徒的努力，让社会当中不合神心意的文化可以得到改造呢？我记得我以前讲过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 Amazing Grace， 他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在英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大力的为一个法案的通过而奋斗。什么样的法案？就是废除奴隶制度的法案。你看他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剧照，他在国会的殿堂里面好凶哈，为什么？因为当他需要争的时候，他毫不留情的起来为了他的法案而争。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文化改造。当基督徒的当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中国传统许多文化的改造上，他们付了非常大的力量。他们关切中国人民抽鸦片的问题，所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大力的提倡不要抽鸦片。那么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大力的把鸦片销入清朝，宣教士却在提倡一个跟自己国家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他们怎么提倡大家不要抽鸦片？他们征文写信给那个在那个秀才乡试的门口发传单，说我们征文讲那个比赛，题目就是什么？题目就是抽鸦片的坏处。然后有一个秀才，他呢，有一个秀才，他呢这个没有钱，所以他为了要去得那个奖，他就写了去征文。然后呢，最后那个得奖的结果，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然后呢，当宣教士要去给奖金的时候，发现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席子直，席圣摩。但是呢，那一个人呢，事实上是有鸦片瘾的。可是呢，因为宣教士找到了他，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鸦片戒掉了，他也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当宣教士来中国，看到中国的女子绑小脚，这个问题，这个习俗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习俗不只是伤害一个女子的身体，有人分析，这更是在性别关系当中男人用来控制女人的方式。因为你的脚被绑成那样子，所以你连门都出不了了，你更不用说找工作，更不用说念书，更不用说到美国来念书，所以你只有认命，所以你只有认命一辈子依附男人。所以呢，中国传统的文化叫做女子要在家从父，然后呢出嫁从什么？从夫，然后夫死之后还要从谁？还要从子，说三从四德。其实呢，你换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逼迫。所以宣教士提倡解放女子绑小脚的文化习俗，间接影响了后来在20世纪初的时候禁止缠小脚，甚至包括禁止纳妾的法令的建立。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一味的追求利益，我们看到这种风气导致的是强调道德的相对性，我们看到的是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抛弃道德，抛弃道德的生活的追求，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所欲为，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尔虞我诈。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变这样的文化？今天我们看到个人主义的盛行，虚无主义的盛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什么，让这个社会可以更符合上帝的心意。第五个，专业见证。最后，你的专业，你的职业，可以在上面的领域发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专业的，即使你没有外在的工作，在家，或者你暂时在家里面照顾孩家务带领小孩，我告诉你那也是一个重要的专业。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当中做爸爸的，你小孩的包尿片包的有你太太好吗？那也是什么？那也是需要专业的，对不对？我们当中做爸爸的，小孩到我们身上之后就大哭，回到妈妈的身上就怎么样？就乖了。这是不是专业？这是专业。我们要用我们的专业服侍神，包括我刚才讲的专业。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可以学习好几百年前西方的基督徒科学家们的使命。他们说我们要研究自然，研究科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透过对自然的研究来认识和荣耀创造自然的上帝。最有代表性的人是谁？牛顿嘛，对不对？在台湾，一群学工程的学者，我们当中有没有学工程的？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们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就合作在不同的大学里面开一个通识课程 ，core curriculum 或者是 elective 的课程，那个课程叫什么？工程伦理探讨。他们用来教导什么？教导工厂不要排放污水，教导要重视工业环保。那如果你是学习法律跟政治的呢，你可以像那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一样， 你怎么透过你的努力去协助弱势者，而不是透过你自己的法律专业去阿附权贵，好像我刚刚讲 Amazing Grace 那样。然后我们当中，如果你拿到学位以后去教书，你可以在你的岗位上面影响下一代，甚至你可以成为另外一种校园事工的童工。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20-30年都在那个康州的 UConn 教书，他们在那里教书，先生在那里教书，成为那个学校的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他们也在那里长期的投入 UConn 的校园福音的工作，带领团契，甚至呢没有牧师，他们就自己建立教会。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中心支柱， 甚至你在家庭当中，你也可以怎么样？你也可以在社会里面，在孩子的学校当中有贡献、有影响力。如果你成为一个企业家，你可以遵守企业良心，你可以强调中国大陆现在讲的羊的管理哲学，而不是什么狼的管理哲学，对不对？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可以保持一件事情，不卖黑心油，不卖山寨鸡。如果上帝让你，你们知道我在 讲什么，对不对？如果上帝让你赚了钱，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如果上帝让你赚了钱，你怎么来善用上帝所给你的钱，奉献、关怀别人、服侍别人？如果我们当中，如果上帝让你成为一个音乐家，让你成为一个画家，你的作品怎么奉献给上帝？怎么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当然，现在在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是学生。除了好好的读书，尽本分以外，你在现在在学校里面，你怎么样可以为神得到更多的学生？我们当中甚至有人，也许上帝要呼召你成为一个宣教师或者是传道人。过去在我们当中呢，有人呢来这里参加我们的教会，本来就是来读神学的。他们毕业之后，他们回去，有的呢，有的回到台湾去继续做学生工作，有的更难得的，在我不可以透露的地方，很低调的，很应该没事，只是一个东西掉下来，很低调的，全时间的服侍神。有一个人从我们当中毕业之后回去台湾，回去进他的那个替代役的这个责任。去年开始呢，他就写信给我说，他要我帮他写推荐信。写什么推荐信呢？我帮很多不同的人写过不同的推荐信，这是第一次有人要我写信推荐他去神学院就读。最后呢，最近我收到他的通知，说他今年12月要到温哥华去了，因为他明年初要在温哥华的 Regent College 读神学。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装备我们，让我们拥有某些专业，给予我们某些机会，交给我们一个位分，是要我们把握这些机会来服侍他，来成就他的心意。好像旧约有一个王后以斯帖，上帝对他说的话是：焉知你得了今日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讲的这些哈，也许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我们这么微小的力量可以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没有想到，在圣经当中有一个神迹叫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看我没有漏掉什么，这个部分是我准备没有办法讲下去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交在神的手中，五饼二鱼交在神的手中，就让5000个男人，可能加上5000个女人，再加上5000个小孩吃饱。其次，我们发现说可能吗？因为当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这样做的时候，你要面对反对的力量，而且你会面对巨大的反对的力量。如果你去看 Amazing Grace， 你就知道他面对的力，他是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所面对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对。但是你知道你的背后有一个最大的靠山，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合他的心意，他会为我们负完全的责任。此外，你还会有其他的帮助，因为我不孤单。我们下面的实践，下面我本来列在，等一下，下面本来我要列在，列下来要部分要讲的，已经没有办法讲了。我只强调其中的一个点，就是除了神可以成为我们的 backup 以外，有一个群体也可以成为我们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使命的 backup。 这是什么？这是教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挑战，要付代价，可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群人可以和我们一起扶持。另外一方面，我前面所讲到的无数我们应该努力的， 常常不是用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大家一起来做的。所以反过来来讲，所有前面这些使命都跟一件事情也有关系，就是你怎么投入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力量强大，这是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说的强大，教会的力量强大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说的教会力量强大是说让教会有影响力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不断的提醒你，来到城区你不要把自己当作客人，你要把你自己当什么，你要把你自己当家人。其实我觉得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他们有这个特点呢。礼拜五晚上，每个礼拜晚上 Ruggles 的三楼吃饭之前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招待桌，甚至有一些人还没受洗 就在那边当招待了，对不对？我的观察应该没有错。另外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在我们 Lexington 教会有个祷告会，那一天呢我到台上去分享城区事工的需要，我讲到我们需要缺乏同工，然后一月初的时候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找我，来在这里找我，她说我可以 为 COM 做什么，因为我在十二月底的时候听到你这样的分享。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只是来做一年的交换学生，哎，他已经回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客人，你可以为城区做什么，让我们可以壮大。我再说，我们主要的不是指教会的外在条件有多好，这叫壮大，甚至也不是指我们的人数多或少。当然当我们努力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教会有真的有生命吸引力的时候，人就会加入。但是人数的多少不是成败的关键，我强调的是内在的生命品质。因着我们的投入，让我们的教会更尊主为大，更顺服主，更彼此相爱，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让整个教会的行事为人更讨主喜悦，让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更多的彰显出来。这是我们对教会的投入，这些需要我们参与，这些需要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我们回到这张照片，图片，当这九个人他们从那个精灵王那里领受了这个使命之后，他们就出发了，他们有各自的角色，但是他们不是个别去完成，而是在各自的使命当中彼此配搭。他们有不同的遭遇，有的人甚至在那个过程当中丧命了，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怀抱着使命向前走。他们可能有各自的遭遇跟挑战跟困难，但是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去承担跟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面对这些挑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确定把握，就是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条恩典的路，让我们在走这一条恩典之路，我们来走这条恩典之路，可以让我们的一生可以成为一个为主而活，有神的呼召，能够成为上帝祝福世人的器皿。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唱刚才我们唱的第三首诗歌《恩典之路》，来作为回应。我们来唱两次哈。
正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中为主，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紧紧抓住，一步又 有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再一次从头来，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凡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予我们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你不只拯救我们，你更呼召我们可以与你共同来承担你所托付的那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荣耀的使命当中，虽然有挑战有艰难，但是你所给我们预备的是一条恩典之路，在困难挑战艰难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对我们是何等的浩大。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你使用，能够成为你赐福给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的器皿跟导管。我们讲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今天我手上只有一张新人卡，好，所以我介绍到你的名字。